欢迎来到 TechNet 网络广播。 TechNet 我是 IT 资讯入口网 www.microsoft.com 斜线 Taiwan 斜线 TechNet。
各位好，我是亚洲资产的顾问贝建德。那今天的课程呢，就由我来为大家做个介绍。那在今天的课程规划当中呢，我规划了三个主题。那首先我会先介绍一下 SSAS Data Mining 2008的一些新功能，然后接着呢，我会示范一个范例来建置一个决策树以及被试几率分类的一个资料采矿模型，并将这些2008的新功能在这个范例当中为大家做个说明。然后最后呢，第三个阶段我还会再做另外一个范例的一个展示，有关于采矿精确度的图表呢，在2008里面也有一些新功能的一个出现，那我会借由范例的部分呢来跟大家做个说明。好，那首先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哦， SSAS Data Mining 2008有哪些新功能呢？那首先呢，在演算法方面呢，在 Data Mining 2008里面呢，它新增了一个 ARIMA 的时间序列演算法，那是算一个是之前跟2005比的一个比较全新的一个演算法的部分。那在采矿结构方面呢，它增加了一个训练组与测试组的一个资料取样的一个采矿结构的一个步骤，那方便大家在设定资料采矿的步骤里面当中呢，就做好一些训练组和测试组的一个资料取样的动作。然后接着呢，在资料采矿结构里面呢，它也设定了一个区隔模型的设定，来方便大家把一些训练组的资料呢，针对不同的一个区隔模型来做一个区分。然后接着在模型验证这个部分呢， Data Mining 2008里面在提供了一个信度的一个检验的一个报表，叫做交叉验证 Cross Validation 这个部分，这今天我也会大家为做个说明哦。那此外 Office 2007呢，之前大家可能已经知道它已经出了一个资料采矿增益集，那在 SQL Server 2008的 SSAS Data Mining 里面呢，它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功能。那有关于演算法就 ARIMA 这个部分和 Office 2007的这个部分，将会在下个礼拜三的 Webcast 里面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今天呢，会针对采矿结构和模型验证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全新功能呢，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哦。好，那首先在 Data Mining 2008里面的演算法呢，还是维持九种。那刚刚有提到，唯一比较不同的是时间序列里面部分呢，它从自动回归数的部分，原本在 SQL Server 2005的时候是自动回归数的部分，增加了一个 ARIMA 部分在里面哦。好，那我把九种演算法呢，比较适合进行的一个资料采矿的功能呢，做了一个表格来整理给大家做一个了解。那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刚刚提到 ARIMA 这个部分呢，微软在这一次的增加这个演算法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 SQL Server 2005的 Data Mining 时间序列里面呢，是采用一个自动回归数的部分。那自动回归数这个演算法呢，它比较适合做一些短期的一个变化的数值的一个预测，但是可能在长期的一个部分的数值预测的时候，它容易导致一些偏误。所以在 SQL Server 2008呢，它为了改善这方面的一些应该算是一个像比较大的一个改善，所以它增加了一个叫 ARIMA 的演算法在里面。然后 ARIMA 这个部分的演算法呢，它就比较擅长长期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分析的一个变动，所以呢，它在这一次的版本里面，在假如你选的时间序列演算法的时候呢，在演算法的部分，其实你是可以选择你要选择自动回归数，或者是 ARIMA 演算法，或者是第三种就是 Mixed， 就是混合模式。那假如各位选择混合模式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演算法的参数叫做 Prediction Smoothing， 这个演算法的参数可以让你去设定这个参数来调整自动回归数或者是 ARIMA 的这个演算法结果的一个比重，看你比较偏向哪一个演算法的成分比较重哦。那预设值是 0.5 哦， 0.5 的意思代表自动回归数和 ARIMA 演算法的权重各占一半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介绍到的就是训练组与测试组这个新增的一个功能。那我们在做资料采矿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模型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哦。那 在制造建制模型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会用 training data 下去做一个建模的动作。那模型在机器自动学习的时候呢，会针对 training data 的一些里面的规则去制造一些规则出来，然后建制这个模型。那随着规则的越来越多呢， training data 的一个辨识的错误率就会越来越低。但是呢，假如我们把这个模型将来真正在上线使用的时候，会发生一个问题哦，就是假如我们今天丢了一个新的预测资料进去的时候，这个预测资料的模型在预测的时候呢，它刚开始会随着一个规则的复杂度呢，错误率一直往下降，但是降到一个程度之后呢，它就错误率又开始往上升。那这个中间的这个差异性呢，就代表的叫做 overfitting 这个部分哦。好，那为什么会有 overfitting 这个部分？这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模型有时候会针对训练组的资料产生一些过度学习，这些规则呢可能是一个凑巧的规则出现在训练组的资料里面，但是未来的我们所要真正预测的资料反而不会有这些规则，那这个落差的部分呢，我们就称为 overfitting， 就叫做过度学习哦。那我们要怎么样避免掉 overfitting 这个部分呢？通常有几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会建议说，在建模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会切几组资料，譬如像是训练组、测试组，那用训练组的资料来做一个建模的动作，然后我们用测试组的资料来测试一下这个规则是不是真的成立，还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一个条件哦。这是第一种方法。那第二种方法呢，其实我们会建议说，其实在变数的筛选过程当中呢，大家可能要比较注意的，并不是在建模的过程中变数丢的越多越好哦。其实在资料预处理的部分，我们在变数检定的时候呢，其实要去辨识出哪些变数才是比较真正有效的变数哦。因为有些演算法呢，其实它在建模的过程当中，它并没有办法像决策树一样一定帮你先过滤掉一些无用的变数，然后留下有效的变数来做一个建模的动作。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在做建模的动作之前呢，针对某些演算法，你可能要先去针对这些变数做一些检定，针对一些有效的变数再把它丢到模型的建模的过程里面去哦，这样才会使模型呢并不会因为这些无效变数所做出来的一些规则导致比较大的一个偏误，造成 overfitting 的现象。同时呢，因为我们针对一些有效变数的一些投入的部分，所以我们也不会做出太复杂规则的一个模型。这样的模型会有一个好处哦，就是随着时间的移动呢，它会有个稳定性的存在。那请大家保持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念，是说，假如是两个模型呢，在同样的一个预测的能力之下呢，那越简单的那个规则的模型的规则呢，那个模型就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型哦。这样说的原因其实是说，有一些模型呢，它的规则非常的复杂，那它可能这些规则当初在成立的时候呢，是一些比较少的案例数去支持这个规则做了一个成立的动作，但是这些比较少的案例数所成立出来的规则其实代表了一个问题哦，就是随着时间的移动，它是不是具有时间上的一个季节上的一个稳定性呢，这个是有待商榷的。所以我们认为呢，资料采矿的模型当中呢，其实假如同样的预测能力下，规则比较单纯的一个模型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型，反而比较耐得住一个时间递移以后对模型所造成的一个影响。好，那通常呢，我们会把一个资料呢区分成训练组和测试组，然后利用训练组的资料来做一个预测模型，然后并用测试组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资料呢，来去针对这个做出来的模型做一个检验的一个动作，看未来这个模型在上线之后所真正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效度和信度一个做一个分析哦。好，那在2005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做这个资料取样的动作必须没有办法在SSIS 里面达成哦，我们必须要首先利用 SSIS 的一个百分比取样或者是资料列取样的一个元件来达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在2008改版了以后的新的功能里面呢，它在资料做建制模型的过程中里面就有一个步骤哦，叫做建立测试集。那在这个步骤当中呢，你可以把你的资料呢划分一个比例呢，把它抽出来当成测试集的资料来做一个使用的动作，这是一个2008比较崭新的功能哦。好，另外一个议题呢，就是区隔模型的一个建模策略哦。 那其实大家现在在做资料采矿建模动作的时候呢，可能已经慢慢发现到一个趋势，就是现在比较少的人会针对一个比完整的群体呢去做一个建模单一模型的动作，原因是因为这个整个的群体呢，每一个其实子群体的行为模式可能不尽相同，有时候行为模式差异可能很大。那假如我们针对这个单一的群体呢，整个最大的这个群体去做一个建模的动作的时候，那所以我们得到的一个建模效果可能并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建模效果。那针对这个方面呢，其实到现在的资料采矿的一个建模的方法论里面来讲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大家去针对这个整个群体里面的每一个子群体去找出来行为模式比较相异的一些群体哦，针对这些子群体去做一个区隔式的模型的建模动作。那藉由这些区隔式模型针对这些子群体特殊的行为模式去设计的模型，反而会达到一个预测能力更好的一个效果哦。在区隔式模型这个部分里面议题当中呢，有几点要请大家注意哦，就是其实在我们在实务经验上来讲的话，其实有时候行为模式的群体其实很多，那有些群体呢可能它的案例量或者是客户数非常的少，那这时候呢请大家不要针对这种比较少特别少的案例数去特别做一个模型出来，这样会导致这个模型其实并不稳定，那它的可能效度上面信度来讲也都是可能就是时好时坏，这样其实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哦。那假如我们今天遇到一个比较少的一个案例数的一个群体的时候，那我们其实会建议说，那我们要找一个比较相近的一个行为模式的群体先做一个合并建模的动作，那等待这个特殊的群体它的案例数的资料累积足够以后，我们将来再把这两个群体划分开来，个别建置一个区隔式的模型，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好，那在2008当中呢，区隔模型呢，其实它有多了一个新功能，叫做设定模型筛选器。那设定模型筛选器这个新功能呢，它可以针对你的一个资料集里面来讲，它可以让你去设定一些条件。那我像是假如我们今天要针对一个群体要去做一个区隔式的模型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针对每个模型去设定一个模型筛选器的条件。那譬如我们今天这个模型的人都是住在台北市，或者是这个模型的人住在台北县，那可以藉由这个样的一个条件呢输入到模型筛选器里面，那我们可以针对同一个 table 或同一个检视表哦，那达到一个把资料分割的一个目的，然后达到一个区隔式建模的一个效果哦。好，在模型验证方面呢，2005的时候呢，各位比较看到的一个模型验证的一些图表呢，都属于偏为一个效度的一个图表哦。那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是争议图和收益图，或者这是一个类别变分类类别变数的一个部分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方式哦。那像散布图的话，就像说线性回归的一个验证方式，还有一个像分类矩阵，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效度部分的一个验证方式哦。那在2008当中呢，它多加了一个叫做交叉验证。那交叉验证其实比较偏的信度的一个方面哦。那其实各位在效度和信度这方面的一个区分呢，其实大家可以试想哦，效度呢就是追求这个模型准不准，那信度呢这方面就是追求模型一个稳定或不稳定哦。好，那交叉验证的其实它真正的含义是说，我们今天假如要设定一个交叉验证来了解这个模型的一个信度方面稳不稳定的话呢，首先我们只要设定一个折叠数，然后我们就把你输入的一个可能的一个要测试的一个资料笔数，譬如1000笔，好，那我们假如今天设定成5个折叠数哦，它就会把这个1000笔的资料呢平均分配给这个5个折叠数，所以一个折叠数里面呢大概会有200笔的部分哦。那这时候呢它就会我在上面已经有投影片有列出来哦，它会先用第一二三四组去做一个建模的动作，然后用第五个部分的一个资料去做一个验证，然后以此类推做一个循环哦，所以它就是叫做交叉验证的意思就在于这边哦。然后藉由这样的评估出来的一个数据呢，它会产生一个 report 来让你了解说交叉验证之后呢，这个模型的信度到底是多少，我们可以做一个评估哦。好，那最后呢，在2008新功能里面呢， 大家可能已经知道 Office 2007有出一个资料采矿争议集的部分，让大家能在比较熟悉 Office 2007的一个界面下做一个使用的动作，使用一个资料采矿的一些动作哦。那它主要其实区分成三个方面哦，就是资料表的分析工具，还有资料采矿的用户端，还有 Visual 2007的这个部分。那在除了原来 Office 2007 Excel 2007这个部分呢，搭配的那时候的 SSAS 的2005的 Data Mining 的版本，它已经出了六项特别的功能之外呢，在2008的Data Mining 当中呢，它又增加了两项功能哦，分别是购物栏分析还有预测计数器。那这个部分呢，会在下个礼拜三的课程再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课程的第二个主题哦。那我们就直接介绍，我们举一个例子，用决策树和被试几率分类的一个资料采矿模型呢，来当一个介绍，来说明一些2008里面的新功能，我们要如何使用哦。好。那首先呢，这两个类型的模型呢，其实大部分在使用上呢，都是偏向资料采矿功能的一个分类的一个部分哦。那其实分类呢，这个部分其实我们预测的主要的变数就是一个类别的变数啊。那譬如像是是不是、会不会等等之类的一个我们想要知道的一个答案哦。那模型呢，它会除了产生一个分类的结果之外呢，它会跟你讲它的几率是有多高或者是多低哦。那像是我们一般在业界常见的，像是流失客户的一个模型，或者是交叉销售购买客户一个购买的回应几率的一个预测模型，或者是一个信用的平等状况的一个预测模型，都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分类的一个模型的运用哦。好。那首先呢，我先介绍一下决策树哦。决策树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因为它是所有演算法大家在资料采矿使用来讲的频率最高的一个演算法哦。那它其实的道理它非常简单哦，它其实是透过每一个变数来去侦测，看哪一个变数呢的一个规则的一个切点规则呢，可以让整体的一个资料的乱度降到最低，这个变数的切点规则就会被挑选出来成为一个分叉的一个准则。那各位比较了解的其实就是分叉的那个准则呢，就是其实看就是我们看到的最终的一个树状规则哦。那同时呢，除了得到这个我们想要的预测的一个分类结果以及几率之外呢，其实有时候它也会可以跟我们的 domain know-how 做个互相验证的一个互相补助的一个功能哦。好，那被试几率分类呢，它其实是用条件几率推导而成出来的一个演算法哦。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输入变数呢只能限定是一个类别变数，所以我们在用被试几率分类演算法的时候，其实要针对输入变数的部分要先做一个预先处理的动作，它才能接受这个变数哦。那它其实它有一个假设是说，假设它们变数间是互相独立、互不影响的，所以在这个假设的前提之下呢，我们在挑选输入变数的时候，其实要比较注重的是变数之间有没有比较高的一个相异性。假如有比较高的相异性呢，可能要预先做一个排除的动作，才不会导致演算法产生太大的一个偏误哦。好。那我们刚才介绍的一个被试几率分类呢，它的输入变数必须要是一个类别变数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在SSAS 里面呢，有一个离散化动作的可以让你做一个设定的部分，它预设提供了一个三种的模式让你做一个设定哦。第一种就是自动让SSAS 来自动帮你判别，然后第二种呢是 equal areas，就是它会帮你切成一个等量的几个距离哦，那每个距离的按键数量比较相近。然后第三个，它是运用 clusters 这个演算法的部分呢，来自动帮你做一个切割。好，那除了切割的方式不同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借由 discretization bucket count 这个部分的一个参数呢，来设定说你要切成几个群体哦。那针对在实例说明之前呢，针对一个决策树的演算法比较重要的几个参数呢，要为大家做个说明哦。第一个是 complexity penalty 这个复杂性惩处这个参数哦。其实这个决策树大家知道、哦、其实假如有时候决策树可能树状规则长得太过于复杂或者太过于细 细致的情况下呢，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 overfitting。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参数呢，来对这个树状的规则做一个修剪的动作。那这边参数呢，它其实是设0到1之间的一个小数。那这个部分呢，只要你设的越靠近1的话呢，它的修剪的程度就会比较高。那只要你设比较靠近0的话呢，它的修剪程度就会比较轻微哦。那第二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参数就是 minima support。那所谓的 minima support 这个参数呢，它的意思是说，今天这个树状规则呢，必须要有一定的按键数量，或者是占母体的百分之多少的一个数量，有符合这样的一个规则条件的时候，这个树状规则才会做一个产生的动作。那参数之所以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 overfitting， 那可能很多的树状规则它的所支援的一个案例数非常的少。那它所以会造成一个可能针对 training data 有效，但是针对 testing data 无效的一个情况发生哦。所以假如今天我们希望说避免掉 overfitting 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其实可以借由 minima support 这个参数呢，来调高它这个案例数，或者是案例数占母体的百分之多少的一个比例，来造成一个规则上面呢比较多的案例数是符合这样的规则，比较可以避免掉 overfitting 的这个情况的发生。然后接下来呢是 score measure。那它这边呢总共有三个演算法可以让大家做个选择哦。那第一种演算法呢其实就是乱度哦。乱度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决策树的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演算法哦。那其他另外两个呢是微软依照贝氏几率分类这个部分所研发出来的一个演算法。那是算微软就是微软这边独创的。那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可以供大家做个选择。那接下来就是分割的一个方式哦。那它总共有三个数值。那第一的话呢就是它是属于一个二元分叉的一个决策树，那二的话就是多元分叉，那三的话呢就是由演算法来自行判断哦。那预设的时候呢都是三。好，接下来是贝氏几率分类演算法一些比较重要的参数，我也列在投影片上跟大家做个分享哦。第一个是 maxima status。这个部分呢，因为贝氏几率分类它的输入变数只能是一个类别的变数哦，那所以假如我们今天类别变数的选项过大的时候呢，其实也会造成我们刚才讲到 overfitting 那个现象的发生哦。所以我建议大家在针对一些像是邮递区号这种类别变数非常大的多的选项的时候呢，其实可以设定 maxima status， 让它去简化这个选项的部分。那譬如假如是像是邮递区号，我只取前面比较发生比较多的五个的话，那从第六个以后呢，它就会合并其他的部分列为其他哦，这样可以有效的降低 overfitting 的发生哦。那接下来比较重要的一个参数呢，叫做 minima dependence probability 哦，这个就是最低的相依几率哦。那其实在贝氏几率分类的演算法当中呢，其实一般来讲是没有变数筛选的功能，所以你丢了多少个变数呢，它就依照这些变数来去做一个建模的动作。那我们在之前的 overfitting 其实有提到，这个也是我们在建模过程中非常担心的一件事哦，因为无论这个变数有效或者是无效，那它都拿去做一个建模的动作，可能会造出一个太复杂的模型，那这个太复杂的模型呢，它的可能预测效果可能也不是很好。那在微软的贝氏几率分类演算法的参数里面呢，设定了一个 minima dependence probability 这个部分，它其实可以让你先去设一个这个变数和我们要预测的结果它的相依的几率的一个高低哦。那假如我们把这边设高一点的话呢，会筛选一些比较有效的变数，就是相依性的变数比较高的部分来做一个建模的动作，那就可以有效降低一个排除一些无效的变数，降低一个模型的一个复杂程度哦。好，那接下来呢，我就会以实际的一个例子来为大家做一个说明。好，那我把示范步骤写在投影片上面，供大家课后做一个参考哦。好，那首先呢，在今天的分享的一些档案里面呢，除了我上课的投影片之外呢，我还分享了一个语法哦，因为上传的关系，它不能是一个点 C 口，所以我把它贴成一个点 TXT 的语法。那在这里面的语法的部分呢，其实我是为大家就是在练习上面呢，先 我们在这次的练习呢，会使用到的一个资料库呢，叫做 AdventureWorks DW 哦。这个资料库是从2005就有的，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哦。那其实我这个语法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在 AdventureWorks DW 里面呢，创造了三个检视表。那这个检视表的部分呢，包含了像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些 training 或者是 validation 的一个资料，都把它写在里面哦。那大家可能在做课后练习的时候呢，请大家先在 AdventureWorks 底下先执行一下这个语法，让三个检视表先建立出来哦。大家在做练习的过程中才不会发生太多的问题。好，那首先呢，先请大家开启Visual Studio 2008、哦、就是 BIDS 2008。那我们首先呢，先从档案这边来新增一个专案。好，那请大家在专案类型这边呢，选择一个商业智慧专案哦。然后在这边范本里面呢，选择 Analysis Service 专案哦。好，在命名的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随便取哦。那我在这边会取成 DM Exercise 啊 ，Data Mining 的一个练习哦。好，那请大家按下确定，来建立这个新的一个专案。好，那专案建立好之后呢，我们首先要新增一个资料来源。好，我们点资料来源，然后右键啊，选取新增资料来源。好，好，这边各位在做练习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这一个资料连接哦。那我们首先先新增一个资料连接。好，这边预设呢，它会帮你选择这一个哦，其实都可以，我们就选择 SQL Server Native Client 10.0 版本哦。在这边我们打上 localhost。好，那这边资料库呢，我们选择 AdventureWorks DW 来当成今天的一个范例资料库。那我们测试一下连接。好，连接成功哦。那我们点选下一步。好，那为了方便哦，我们这边先选择使用服务账户来做一个连接的动作。好，那我们来资料来源的名称就不再做修改哦，点选完成。好，资料来源呢，这个资料连接的部分我们设定好了以后呢，我们要选择我们一个资料来源检视哦，也就是我们资料表或检视表的一个来源哦。好，我们新增资料来源检视。好，点选下一步。好，那我们刚刚设定好的 AdventureWorks DW 呢，就在这边出现哦。我们就选择它以后呢，点选下一步，这是资料连接的部分。好，那这里面呢，请大家注意到哦，最下面检视的部分呢，我今天为大家设定的有三个部分哦。那请大家首先把这三个部分呢都选择进来。好，选择完之后呢，我们点选下一步。好，这边请大家换个名字哦，我们这边就叫做 customers。好，那我们这边资料来源检视呢，就新增完成哦。好，资料来源检视，建置完成以后呢，其实各位可以在资料来源检视这个，平面可以看到哦，我们刚刚选取的三个主要的检视表哦。那其实我们等一下在建模的时候比较会用到的是这个 chain 这个资料检视表。那其实在大家选择它以后呢，按下右键有一个浏览资料。好，可以针对这个资料集里面的资料呢做一个浏览的动作哦。那它也会针对一些里面所谓的连续变数的一个部分呢，它会帮你各位制成一个图表，让你了解一下它的分布的状况会是一个大概大致上一个怎样的一个分布状态哦。这是所谓浏览资料的一个部分的功能。好，我们把它关掉。好，资料来源检视呢建立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做 data mining 的一个动作哦。那首先我们先选取采矿结构， 然后点选右键，然后新增采矿结构。好，那我们这边点选下一步。好，那我们现在呢，的采矿结构的资料来源呢，就是从关联式资料库来，所以我们选择第一点。好，下一步。好，那我们这边呢，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决策树哦，我们这边就选择决策树。好，下一步。好，那我们要用的资料来源检视呢，就是我们刚刚所建立出来的 customers。好，我们选择它以后呢，点选下一步。好，那我们要用的呢就是 chain。好，这是我们的训练资料组哦。好，我们勾选案例。那在这边的案例呢和潮状的，其实它的差异性是说，案例呢是你的分析单位的一个最小的单位哦。譬如假如我们今天分析的是信用卡。信用卡的话呢，案例来讲的话呢，信用卡的卡号就是你的 key 值。好，那每一个这个资料表在案例里面，案例资料表里面呢，每一个信用卡卡号只会有一笔记录哦，所以它会是你的 key 值。那潮状什么时候会用到呢？譬如假如我们今天分析的变数里面呢，有一个信用卡的交易资料啊，也就是信用卡的一个刷卡资料。那其实大家了解哦，一张信用卡可以做多次消费嘛，所以在交易明细资料里面呢，信用卡的卡号就会不断的出现，所以它就是这个潮状的资料表。那这两个案例的连接呢，就靠信用卡卡号这个栏位来做一个连接的动作哦。那我们今天呢，只选择这个 chain 的部分呢，这个检视表呢是一个案例资料表，它主要是分析哪些人会买脚踏车，哪些人不会买脚踏车哦。好，我们点选下一步之后呢，这个动作呢，我们就要设定哪些栏位呢是我们的输入变数，那哪些栏位呢是我们要预测的一个变数哦，还有哪些栏位是我们的一个 key 值。好，那首先呢，请大家在索引键这个部分呢，勾选 customer key 啊，这个是这个整个检视表的一个 key 值的一个栏位哦。那首先请大家输入的部分先全勾哦。好，但是有几个地方要做一个排除的动作。第一个呢，是我帮大家设计的一个叫做 bike buyer 这个资料栏位哦。这个栏位是跟我们讲最后谁有买谁没有买的一个部分，是属于我们要预测的一个结果，所以它不是属于我们的输入变数哦。我们把它做一个取消勾选的动作，然后在可预测这边呢做一个勾选的动作哦。然后接下来呢，像是 first name 这个就是名字的部分呢，其实在资料采矿里面呢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哦，所以这个也可能会造成一些违规则的建立哦，所以我们也把它拿掉。这个名字的部分，它像是身份证字号啊，这些生日日期啊这种东西都不能把它当成一个输入变数来做一个使用。好，像 last name 这个部分，我们输入变数也把它做一个取消勾选的动作。然后最后画面呢，应该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哦。那只有我们first name last name 这个部分是不要放进去的哦。好，那在这个部分比较特别的是说，假如今天各位比较不知道要怎么样筛选一个变数，哪些变数是一个有效变数的时候，其实 SQL Server 它也提供了一个建议的功能，让你去了解，它会帮你跑一些分析哦，让你了解哪些变数呢其实影响的程度会比较大，那你可以按照它的建议去做一些选择哦。好，那我们现在是采取我们刚刚选择的一个方式来继续做后续的进行。好，我们点选下一步。好，那在这个分析资料储存的类型形态呢，还有我们点下要在做 data mining 的一个分析的类型形态的时候呢， SQL Server 提供了一个侦测的功能哦，请大家按下侦测，它就会针对一个栏位的一个形态呢去做一个适当的修正。好，那我们点选下一步。好，这个步骤呢就是建立测试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2008的新功能之一哦。那所以在之前的2005呢，这个步骤是没有的哦。那所以我们要靠 SSIS 的来帮助我们去做这个部分的一个切割的动作。那在2008里面呢，我们可以直接透过这个步骤来设定我们的要从这个检视表里面抽取多少的一个资料笔数哦，去当我们的测试资料组哦。好，那我们这边预测是 30, 那我们就接受，那我们点选下一步。好，那采矿结构名称这部分呢，请大家先换成 customers。 好，因为一个采矿结构呢，它其实是一个容器哦，它里面可以包含多个资料采矿的模型哦，所以名字尽量取得不要一样，避免造成一个混淆哦。好，接下来呢，资料采矿的模型呢，我们给它换成customers DT。好 ，decision tree。好，那这个步骤呢，我们就算完成了，我们就点选一下完成。好，那我们切换到采矿模型这个部分哦。好，这时候呢，我们刚刚所做的设定呢，它就会帮我们反映到采矿模型这边哦。好，这时候我们有一个模型哦。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其实我们现在比较在资料采矿建模的一个趋势是设定一个区隔式的一个模型的部分。那在这个部分呢 ,2008 提供一个叫做设定模型筛选器哦，这个新功能我现在为大家做个介绍。那首先呢，我们以这个模型当蓝图呢来建立另外一个模型。那请大家选择这个按钮哦，叫做建立相关的采矿模型。好，点选之后呢，请大家这边输入Australia， Customers， DT。 好，那我们演算法呢还是使用决策树哦，我们按下确定。好，那我们要讲解那个设定模型筛选器的时候呢，我们先假设这个模型呢，我们是针对Australia 这个部分的人呢去做一个区隔式的模型。那我们要怎么样做设定呢？请在这个灰色的部分或者是演算法的部分呢按右键。好，它这边会多了一个2005没有的一个功能哦，叫做设定模型筛选器，然后请大家按一下。好，那这个部分呢，它就会让你去输入你的一些过滤条件哦。那譬如我们在这边要选择的栏位叫做 English Country Region Name， 好，要等于 Australia。好，它就会依照这个设定的过滤条件呢，去针对刚刚我们所设定的那个 chain 的一个检视表呢，做一个过滤的动作，要符合这个我们设定的过滤条件的资料笔数呢，才会流入这个模型里面，当成训练组或者是测试组的资料。好，我们按下确定。好，我们按下确定。那这样设定模型筛选器的部分呢，所谓的区隔模型呢，这样就是算设定完成了哦。那它等一下就会以符合你设定的过滤的一个条件的资料笔数去 training 和 testing。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设定一个叫做贝氏几率分类的一个模型哦。那在设定贝氏几率分类这个模型之前呢，请大家要再做一些前置的作业，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输入变数必须要是一个类别变数，它才是可以接受的哦。所以我们要切回采矿结构。好，那在这里这边资料行呢，按下右键。好，我们要新增加入资料行。好，我们选择年龄。好，按下确定。好，那我这边按下4。好，那除了年龄之外呢，我们还要再加入一个 yearly income 年收入哦，按下确定。好，这时候我们多了两个栏位哦，这两个栏位呢，在分析的时候呢，它是一个 continue 的一个连续变数哦，所以在贝氏几率分类的模型呢，它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做一些设定的动作。好，那首先呢，我们针对我们刚刚加入的这个年龄一这个部分呢，栏位呢，重新做一个命名的动作哦。好，我们给它换成呢叫做 discretized。好 ，age， 好，就是要离散化的一个年龄哦。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这边选择4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在 data type。好，这边呢，内容呢，我们从连续把它换成离散化。好， 这是我们刚才所介绍的一个离散化的一个方式呢，就这边自动会帮你带 automatic， 就是自动哦。那我们这边我们在范例讲解上，我们就选择用自动让它去帮你切割成类别变数哦。好，那120 income 呢，我们要做同样的动作哦。首先我们帮它先换个名字，好，同样的，好，我们也叫做 discretist income。 好，那我们同样的从连续变数呢， 连续的数值形态呢，把它换成离散化的一个形态哦。那我们同样切割的方式选择 automatic。 好，切换好之后呢，我们再切换回采矿模型哦。好，这时候呢，我们刚刚新加入进来的栏位呢，就会在这边，在原来的决策树里面会是忽略的一个状态哦，请大家不要去做一个修改。那我们接下来呢，再选择一个建立相关的采矿模型。好，模型的名称呢，请大家写成 customer NB。好，就是 naive base 的意思哦。那我们这边演算法要选择贝氏几率分类，好，按下确定。好，它这边就提醒你啊，因为贝氏几率分类演算法不支援连续变数的一个内容形态，所以年龄和年收入会被忽略掉。你要继续吗？请按4哦。好，那我们在这边呢，要做一些额外的设定哦。好，那首先呢，请把离散化后的年龄呢当成输入变数。好，那年龄本身是连续的，所以它是忽略的状态，这是正常，不要去修改。然后接下来呢，离散化过后的年收入呢，也请大家把它换成输入变数哦 ，input。好，那年收入的部分呢，本身也是连续的一个数值形态的栏位，所以也不要把它放进去哦，我们也保持忽略哦。好，这样呢，三个模型的设定呢，我们就做好了。那接下来请大家做一个部署与处理的动作哦。那首先请大家选择建置。好，那这边有一个部署 DM exercise。好，那就是会它帮你部署到伺服器上面，然后帮你做一些处理。好，我们选择它。那在它处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把握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把握一下时间哦。啊，这时候已经处理好了，然后整个建模的过程呢，就像我刚刚为大家做示范的一个范例哦。好，处理好之后呢，请大家呢把它切到检视模型检视器这个部分哦。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决策树的部分哦，它就是出现它的检视器的部分呢，还是跟2005长得很像，所以大家比较容易上手。好，它就是一个树状规则的一个部分。好，就是一个树状规则的部分哦。那这边呢，还有一个相依性网路哦，相依性网路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变数对预测变数的一个强弱的程度哦。那其实强弱的程度的决定呢，其实很简单哦，因为决策树本身预测能力越强的变数会放到树的越上层，所以越上层的一个树状变数的话呢，它的强度就会越强，它的原理就是这样哦。好，这是决策树的部分。那接下来呢，在贝氏定理的部分呢，它一开始也是出现一个相依性网路，那它的强弱呢，其实是按照我们变数的部分和我们要预测变数的一个相依性的几率的一个高低哦。那相依性几率越高的呢，它的关联性就会越强。好，那属性设定档的部分呢，也就是说，假如我们今天在已知它会买的情况下， 它的每一个变数的一个几率的一个分布状况，它这边都会把它写出来让你知道做一个了解。好，那属性特性方面呢，其实就是把属性设定档在已知它会买或不会买的条件之下呢，把每一个变数的几率由高到低做一个排列，让你知道哪些变数的影响性比较强。然后最后属性辨识的一个部分呢，属性辨识的部分呢，请大家这边可以先选择值一，我们选择会买的人，值二呢选择不会买的人。他其实可以跟你讲哦，像是所拥有的车子数量，没有拥有车子数量的人呢比较偏好会买脚踏车哦。那假如拥有两台车子的人呢比较偏好就是不会去购买脚踏车的一个动作，让你去做一个比较的关联性哦，比较的关联性，让你了解什么样的状况下比较偏好会买或者是不会买，让你去做一个了解。好，接下来我们切换回投影片。好，那整个采矿模型的一个建制的动作呢，就如同我刚刚所为大帮大家示范的一连串的一个连续动作哦。那接下来针对今天的最后一个主题呢，就是精确度的这个部分哦。那其实我们今天会介绍的比较偏向争议图和分类矩阵，然后最后一个是2008的一个新功能，是交叉验证的一个部分。好，那所谓的争议图呢，其实大家可能比较了解哦，它其实就是叫做 lifter chart，就是可以让你去了解说模型呢它的一个横轴呢是我们整体一个名单的一个百分比的一个数量哦，那纵轴是整体会买的人的一个百分比的一个数量，所以让你去了解说哪一个模型它的预测效果会是比较好，那大概有多好，可以透过 lifter chart 去做一个了解的一个动作哦。那像我们这边我等一下直接讲范例哦。那其实 lifter chart 呢，可以跟你讲，它的功能其实在效度上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lifter chart 呢，除了可以让你了解哪一个模型比较好，那还可以让你大概了解说这次的一个行销活动呢，大概会有一个的成果，大概会是一个多少，会有一个预测的一个作用哦。这是 lifter chart 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一些内容。好，那另外一个分类矩阵的部分呢，这是在精确度图表里面也是会提供的。那我们其实可以透过这个分类矩阵去计算一些像是回应率啊、反差或者是名单缩减的一些比例。好，那它的其实计算的一些逻辑呢，我已经把它列在投影片上面哦，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那我就不一一做讲解。那各位只要在看这个范例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再写信或者是发问那个让我了解一下你的问题在于哪里哦。好，最后呢就是刚刚所介绍的一个分类矩阵，还有一个 lifter chart 争议图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效度分析哦。那信度分析这次也是2008的一个新功能哦，叫做 cross validation 这个交叉验证的部分。那等一下的在范例的部分里面呢，我也会帮大家做个说明。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切到范例的部分哦。好，那首先呢，假如要看精确度图表的话呢，请大家先点选一下这个页面。好，那我们这边呢，先勾选。我们这边呢，请先大家先选择一下哦。不好意思哦，因为我滑鼠有点怪怪，请大家等我一下下。好，那我用这样的方式哦。因为放成全萤幕的时候，滑鼠的使用上会有比较奇怪，那请大家谅解一下，那我把画面尽量放到最大哦。好， 那首先呢，请大家勾决策树还有贝斯几率分类这两个演算法哦。那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刚刚设定的一个测试级的资料，我们可以用在这边做一个验证，然后你也可以指定不同的一个时点的资料来做一个验证的动作。那假如我们今天指定不同的资料级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案例资料表哦，我们这边点选一下，那我们这边就选取这个 validate 我们要验证的一个资料表，好，按下确定，好，关闭。好，那我们这边比较 care 的呢是会买的人哦，所以在预测值这边呢，请大家要选择 yes。好，选择好之后呢，直接按下增益图。好，那这条45度的斜线呢，其实就是随机乱猜哦，就乱枪打鸟的一个一条的预测的一个效度哦，就是假如我今天打了 50% 的全体的名单，大概也只能找到 50% 会买的人哦。那这至于这条粉红色的呢，就是最佳的一个预测的一个效果哦，最佳预测效果。好，那就是今天假如打了 50% 的名单，我可以找到 100% 会买的客户哦。那其中呢，绿色的这条线呢是决策树，那紫色的这条线呢是贝斯几率分类的一个效果。那的意思是说，假如我今天打了 50% 的全体名单，决策树可以帮我找到大概 75% 原本会买的客户哦。那贝斯几率分类呢，大概只能帮我找到 63% 左右。然后其实透过这张图呢，我们就大概可以了解到决策树的效度会比贝斯几率分类来得好，所以在这个模型的选取上呢，我们应该选择是决策树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好，好，接下来我们切到分类矩阵哦。好，分类矩阵里面呢，它这边呢就蓝呢是实际它会买和不会买，然后列呢是我们预测它会买不会买。那我刚刚在投影片上呢，其实有就是写出几个我们观察的指标。那各位其实可以透过这个分类矩阵里面的数字呢，带入那个计算的公式里面，来了解每一个模型的一个回应率、反差，还有名单缩减的量会是多少，用来评估我们来选取模型上的一些考量哦。好，那最后增益图和分类矩阵这个效度的部分呢，是我们2005就有的，那比较特别的是2008才有的一个交叉验证的一个部分，也就是所谓的信度的一个验证哦。那这边呢，折叠技术呢，其实就是要分成几组哦。那我们投影片上刚刚是选择五组，那我们这边也设定成五组让大家看一下哦。那最大案例数呢，我们设定1000。好，那这个1000的最大案例数呢，就会平均分配到这五组里面，所以每一组将近会有200笔的资料哦。那所以我们要预测的是会不会买脚踏车这件事，那我们比较 care 的关心的是会买这件事哦。好，那我们就按取得结果。好，它就会帮你跑出来哦。那这边呢，这边第一组这个大框框里面呢是决策树的一个资料展现的部分。那这边呢还有是 Australia 决策树这个区隔模型的部分哦。最后就是贝斯几率分类的部分。那其中比较特别的是说，像 True Positive 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我预测它会买，但实际它最后也买了。好，那 False Positive 呢，就是我预测他会买，但是他实际上没有买。好， True Negative 呢，就是我预测他不会买，他实际上也没有买。好，最后呢是一个 False Negative， 就是我预测他不会买，但是他实际上是买了。那透过这些他给你的一些指标的数据呢，来判断这个模型是不是一个稳定的模型哦。所以呢，这个透过 cross validation 呢，能让我们了解到这个模型的稳定程度。那再透过分类矩阵或者是增益图呢，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个模型的一个效度的部分。所以在评估一个模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要多方的考量，比较不能偏重任何的一个层面哦。好， 那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哦。那在下个礼拜三的课程呢会再讲解一个时间序列的一个模型的一个实务操作的一个部分，还有 Office 2007在 Data Mining 的一些崭新的功能哦。好，
更多网络广播请至 TechNet 首页下载 TechNet 或 IT 资讯入口网 www.microsoft.com/Taiwan/TechNet